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这是疫情在德国爆发以来，我们第一次在德国，我们在教会里面实体的相聚。感谢主，在这个秋日的主日、秋天的主日，召集我们在教会里面实体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一方面，我心里很感动、感恩。感谢主经历了数月的疫情的危机，也经历了大量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新闻冲击。我们终于回到教会，今天有第一次实体的主日的崇拜。另一方面，我心里也非常的伤感和难过，因为这场意想不到的全球的危机当中，我们大家的生活都被打乱了，也包括我们的信仰生活。相信弟兄姐妹们在疫情期间也听闻和经历了很多，也对信仰、自己个人的生活有很多的思考，自己的前途有很多的思考。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主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高台、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拯救。今天虽然是能少数的弟兄姐妹到教会的现场，但这是一个小小的开始。求主眷顾和怜悯，保守我们慢慢的恢复教会的各样聚会，在这场危机当中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建造我们的教会。因为任何方式的聚会都不能全然取代教会里的实体聚会，只有在实际的聚会当中，在一起的相聚和生活当中，我们才能真正的在主里面过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团契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尤其在这全球的危机期间，我们恳切祷告，求主施恩和拯救，让这个可怕的不能见的病毒能够尽快的被控制下来。求主在这场危机当中做工，也吸引世人思考人生，寻求真理和永恒的归宿，悔改归向神。也求神在各国的政客们当中的心理做工，使他们少一点虚假、谎言、指责、隐瞒、威胁，少一些道貌岸然的冷静、无聊的得胜感和优越感，更多一些谦卑、担当、反省、怜悯小老百姓的心肠。今天很感恩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分享使徒行传，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37-42节，主题就是接着我们上次分享的主题，就是3000人受洗。我们一起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37-42节，使徒行传第二章37-42节，大家都打开这段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使徒行传的第二章37-42节，这段经文这样写道：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你知道我们现在心里的感恩、感激，你也知道我们心里的伤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求你今天在这个秋日的主日，在 在我们经历了这一年春天夏天这危机的时光之后，求你仍然吸引我们进入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真光，求你用你真理的真光再次照亮我们，让我们淡淡地看见你，因为你是我们一生值得去抓住、值得去跟随的主。求你今天怜悯我们这个聚会，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做工。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次我们分享了使徒彼得在五旬节讲完道以后呢，在场的众人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就觉得扎心，于是呢就对彼得和其他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众人觉得扎心，一方面是因为使徒向他们分享了圣经的话语，另一方面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他们的心里做工，神的话和圣灵相辅相成的在人的心里做工，共同见证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个人以及教会的福音事工绝对离不开神的话和圣灵，因为神的话和圣灵两个共同的作证。每一个人信主都是因着圣灵借着神的话在他的心里做工，感动、责备、吸引、拆毁、重建工作的结果。众人觉得扎心，就问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使徒彼得的回答直截了当，落地有声。使徒彼得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被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可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一小段的经文是彼得五旬节讲到的一个延续。彼得告诉他们两件事情，他们说我们应该怎样行，彼得就告诉他们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就是悔改和受洗。彼得回答说：你们必须悔改。他们要完全改变对耶稣的看法和态度，并且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悔改首先指的就是思想上的改变，跟包括心意的改变、计划的改变和自我的一种反思，在上帝里面的反思。因此悔改是一个全人的改变。悔改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绝大部分都是用在救恩的层面，指罪人在听了福音以后，在观点、在价值、在人生观上延伸了全然不同的改变。施洗约翰在为耶稣预备道路的过程当中，他传讲的中心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30岁出来传道，就呼吁众人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可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悔改是每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有的行动，悔改是基督信仰不可分的部分。具体来讲，悔改就是离弃偶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和主，因此归向神。信主前，我们的生活以自我为中心；信主前，我们的生活以各式各样的偶像为中心。这偶像可能是看得见的偶像，这偶像也可能是看不见的一些心思意念。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1章18到15节，他如此描述我们在信主前或者不信主的人心里各种各样的偶像。很多人说我是无神论者，当他仔细去思考、仔细观察自己人生生命的时候，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偶像，只不过那个偶像不是创造世界万物的耶和华神， 这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一章18-25节讲论的。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现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使徒保罗说，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不将荣耀归给创造世界万物的耶和华神，偶像就是不将荣耀和赞美归给不敬拜那赐生命的主，而信靠被造的理念、被造的形象。偶像就是去抓住、去信靠一些人为的思想和形象，也就是说，我心里最重要的、我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如果不是上帝，我的心里最重要的是一些人或者东西，那个人和物、那个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它就是我们的偶像。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4章9-20节，他如此的责备以色列百姓、以色列民拜偶像，他这样说：制造、雕刻偶像的进度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得羞愧。谁知道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看哪，他们的同伴都被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被惧怕，一同羞愧。铁匠把铁的火子在铁的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出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佛人的形态，或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木，又去榨木和橡木，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于长养，这样人可以用于烧火，他自己取些烧火，又烧着陶笔，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刻拜。他把一份烧在火中，把一份烧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又剩下做了一个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刻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份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可做可憎的物？我岂可向木头跪拜呢？他以灰为食，心中荒谬，使他偏细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这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说的一段记载。先知以赛亚，神界的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民说，拜偶像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悔改。因为他说，偶像只不过是人手造出来的，看得见的偶像是人所造出来的， 的偶像，同样是人的心思意念所想象出来的，它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人不应该去敬拜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如果我们抓住自己创造出来的人或者思想理念，那就是拜偶像。拜偶像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悔改。我们的偶像除了看得见的那些形象，也可能是金钱、财富、事业、家庭、关系、权力、民意、名誉和知识。所以主耶稣曾经提醒和教导跟随他的众人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两节经文常常，尤其在华人社会当中，在我们华人的历史当中，常常被误解，极大的误解，认为基督教教导人不要孝敬父母，耶稣要求不要照顾自己的家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段经文的真实含义就是我们要把神，要把耶稣放在生命最首要的位置上。只有我们把神、把耶稣放在我们生命的首要位置上，我们才能真正的健康的去孝敬父母。只有一个人把神放在生命最重要的位置上、首要的位置上，这个人才知道如何真正的去与家人相处。也只有一个人把耶稣放在生命最首要的位置上，这个人才知道怎么样的去交朋友，怎么样的去朋友相处。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就是知道跟家人、跟朋友没有距离，不知道怎么样的去相处，要么太近，要么太远。耶稣说，你把我放在生命的首位上，你就知道真正的怎么样的去孝敬父母，真正的怎么样的去交朋友，真正的怎么样的去家人相处。这就是耶稣说，你把要把神放在首要的位置，这是一个人健康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偶像会破坏我们的关系。如果一个人把金钱、把名誉、把地位、把知识、把很多看得见的东西或看不见的东西放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没办法真正的去跟家人相处。这些东西会成为我们跟人相处的隔阂、拦阻。只有我们与神的关系密切了，我们才能真正的健康的对待其他的各种关系。只有我们把神摆在生命的首要位置上，我们就能看清财富、权力、知识、家人、事业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有的位置。基督教从来没有教导过你不要孝敬父母，基督教从来没有教导过你不能去挣钱，你不能追求知识，你不能追求事业。相反，圣经的教导很清楚，我们要认真的去追求。但是只有我们把神放在首要位置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些东西它在我生命当中到底我把它应该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不要让我们成为这些东西的奴隶。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有钱的少年官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把你的家产全部变卖了给了穷人。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的问题在于财富已经占据了你所有的内心，你没有把上帝放在生命最首要的位置上，这是你生命的问题。这个主次的关系你需要改变。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就能明白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关于财富的那个教导。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财富的意思。 你一定要知道主次的区别。你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你不能又抓钱又要觉得我要信神，我要侍奉神。只有你抓住上帝，只有你不拜偶像，不要把马蒙当作偶像，把金钱当作偶像的时候，你才是一个真正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你生命当中这些东西的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有悔改就是离弃偶像，不管这个偶像是什么，悔改就是我将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生命的首要位置上。悔改就是我过以基督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为神而活，我为耶稣基督而活，我将一切的荣耀、感恩、颂赞都归给救主耶稣基督。若我们不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生命的首要位置上，那信仰只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点缀，不可能对我们的生命有实质性的影响。常常有基督徒的弟兄姐妹问我，我们基督徒，我是基督徒，那这事我能不能做，那东西我能不能碰？我的回答是，我们基督徒能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基督徒能够思考这样的问题，这很棒，这很好。但是我们不能把信仰降格到这样的问题上，不要把我的信仰降格到这个问题上。意思是说，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信仰的核心不是这样廉价的一些问题，我们信仰的核心是我心里有没有耶稣，我心里有没有神，我有没有悔改，我有没有在我上帝有没有在我的生命中最重要最首要的位置上，我有没有让耶稣引导和主导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我的道德观。这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不是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或者是不只是我做什么或者我不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悔改。使徒彼得用一句话总结认罪、悔改和归向神，他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弯曲的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就是人弯曲到一个地步，能把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作自己生命中的偶像，把各种各样不可理喻的东西当成是生命的，放在生命最首要的位置上。而彼得说，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就是你们要放弃那些各种各样影响和掌控你们生命的东西，要舍弃他们，把最主要的位置拿出来，让神成为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除了悔改，使徒彼得还提到受洗。受洗对犹太人来讲是一种羞辱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外邦人加入犹太教徒才需要受洗，才需要接受洗礼。对众犹太人来说，洗礼象征着人与他的外邦背景断绝关系，我借着洗礼洗净他外邦的污秽，重新做人。洗礼对犹太人来讲，很多外邦人要加入犹太教的时候，他要洗礼，要洗净他外邦的污秽，重新做人。犹太人认为，我是神的选民，我是遵守摩西律法的人，我是神所爱的民族，是洁净的，我怎么可能需要受洗？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彼得的要求对这群犹太人来说是一点也不容易。还有，他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耶稣是谁？我们可以想一想，因为这耶稣是他们曾经拒绝过的。他们曾经反对耶稣，甚至在耶稣受审期间可能疯狂地在那里面喊叫钉他十字架。现在彼得说，他们却要奉这个他们一直反对拒绝 得耶稣的名要受洗，除非他们内心对耶稣得着，除非他们完全改变对耶稣的看法，否则他们不可能跨出这一步的，否则他们不可能奉一个他们曾经反对弃绝甚至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名来接受洗礼，这需要极大的信心。可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朋友，他们这样接受洗礼是一个公开的见证，也是一种公开的标记，表明他们对耶稣有了全新完全不同的认知，表明他们在耶稣基督里认识到自己是罪人，表明他们悔改了，表明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表明他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的救主和主，表明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的首要位置上。他们把偶像拿走，让耶稣成为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位置上，这就是受洗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各朋友，洗礼是公开见证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洗礼是公开的见证上帝已经成为我，上帝已经在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位置上，以及我跟耶稣基督生命的关系。因此洗礼不是一个礼仪，而更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和信心的宣告。洗礼并不是可有或者可无的一个礼仪，无论如何，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悔改和相信是互相连接在一起，是不可分的。一个人不可能离弃罪而不归向神，反之一个归向神的人一定是一个忠心悔改的人，真心悔改的人。悔改和相信都在奉主的名受洗的这个行动当中表明出来，就是凭着耶稣的权柄，承认耶稣的宣称，顺服耶稣的教导，成为耶稣的仆人，依靠耶稣的恩赐。我常常用婚礼来比喻基督徒的洗礼，虽然这个比喻非常有限，但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能符合说明洗礼的意义。我们举办婚礼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我们相爱了，谈恋爱了，要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举办一个婚礼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婚礼就是为了公开见证我们彼此相爱，从今以后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一对夫妇。婚礼也是要让我们在亲朋好友面前宣告我们属于彼此，婚礼也是我们彼此的承诺，我们决定要相守一辈子。洗礼就是我公开见证我的生命比耶稣得着，我对耶稣有了全新的认知，我对耶稣的态度全然改变了，我不再抵挡耶稣。洗礼就是公开的宣告我全心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接纳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成就的救恩，为我个人生命的真实和现实。耶稣是我的主，他在我生命最首要的位置上。婚礼是见证我的配偶、我的太太、我的先生从今以后他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或者女人，而洗礼就是见证从今以后耶稣他在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上，我的生命完全属于耶稣基督。洗礼是我公开承诺我要紧紧跟随耶稣基督得胜的脚踪，我要单单信靠仰望耶稣，我一生的好处都不在耶稣之外，因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事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洗礼见证的是我身份的改变，洗礼见证的是我生命归属的改变，我身份改变了，我是上帝的儿女，我的归属改变了， 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6:3-11如此叙述我们基督徒受洗的神学意义。彼得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使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联合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给他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受洗见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事实，就是我的身份在耶稣基督里面改变了，我生命的归属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改变了，我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与神连结在一起了，我身份改变，我不再是罪的奴仆，我是神的儿女，我的归宿完全改变了，耶稣在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上，因此我知道怎样的处理生命当中各种的机遇、各种的事情、各种的人际关系。我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与神的永恒连接在一起了，因此我的生命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细节都有在耶稣基督里都有永恒的意义。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使徒彼得在五旬节正道重点分享了圣灵降临与耶稣基督的关系，随后使徒彼得呼吁在场的诸犹太人悔改和受洗，因为悔改和受洗是我们基督徒对耶稣基督应有的最基本的、最首要的一个回应。一个基督徒一定是一个悔改的人，一个基督徒一定是一个受洗的人，因为这是我们对信仰、对耶稣基督最基本的一个回应。没有悔改，没有受洗，就无从谈基督信仰。悔改是一个人内心深处最深刻的改变，洗礼是见证和宣告这个改变，宣告我跟神的关系。前段时间有人问我，他说他相信耶稣，但他不想受洗，因为他回国后想入道，否则会影响他的前程。他问我的意见如何，希望我能给他一个建议。我说信仰是关乎一个人最深层次的，信仰是圣洁的，信仰是严肃的，每一个人必须自己在内心深处做一个决定，没有人能够替我们做决定，没有人能够替他做决定。我跟他说，你必须要自己做一个决定，信仰对你多重要，你不需要到我这里问这样的问题，你不需要在我这里寻找一个心安理得，你也不可能在我这里得到一个心安理让你心安理得的建议，因为信仰非常的神圣，信仰非常的严肃，你必须自己在内心深处清楚地做一个决定。使徒彼得呼吁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徒保罗接着分享说，若我们认 认罪悔改，并受洗见证信仰，我们可以从神那里白白地得到两样恩赐，这两样恩赐就是罪的赦免和圣灵的恩赐。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6:27就拿起杯来对门徒们说，你们多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我们信仰，我们悔改得到的一个恩赐，第一个就是罪得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耶稣基督里，神看我们为义人，我们所有的罪和不义，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不再被纪念了，已经被一笔勾销了，并且神借着圣灵改变我们，使我们有能力不断地活出神的公义和圣洁。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在于我们的人生永远不可能走到一个死胡同里去，我们基督徒的路绝对不可能是一个绝路，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罪的赦免。不管我们做了什么，不管我们走到什么样的地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罪的赦免，我们的生命随时可以重新来过，我们随时可以在主的面前重新开始。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最大的特色，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权。我们基督徒绝对不可能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我们绝对不会，我们的路绝对不是一个绝路，我们的路永远是敞开的在主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24-26节写道，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你们便得了，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罪和不义，我们得到罪的赦免。我们随时可以像一张白纸一样，重新在上帝的面前重新的开始。他全然的接纳了。诗人大卫在32:1-2写道，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都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遮盖了，上帝不再看我们的罪和义，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看我们是非常宝贵的，看我们是非常圣洁的。我以前读一个故事，说很多年前在德国有一个贵族的家庭，一个孩子非常的叛逆，他离家出走以后不跟家里人联系，但是到他最后流落街头，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有一天他的爸爸看到他，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什么都没有说，他解下他的大衣，走过去披到他孩子的身上，他用自己的大衣遮盖了孩子满身的衣衫褴褛，他用自己的大衣遮盖了孩子身上一切的丑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罪的赦免。上帝用他的义，用他的圣洁，用他的公义 遮住我们，遮住我们的羞耻，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被接纳，可以重新的开始。除了罪的赦免以外，认罪悔改，受洗归向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还得到圣灵的恩赐。这恩赐首先是圣灵让我们明白神的话。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16:13讲到关乎圣灵的事的时候，对门徒们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其次，圣灵是我们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属灵的身份和属灵的基业。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8:15-17宣告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振，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坐做后嗣。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圣灵让我明白我是基督徒，圣灵让我明白我是上帝的儿女。还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各朋友，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赐我们能力活出神的义和圣洁。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成为神的工作，我的生命本身就是上帝的工作，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上帝在我的心里做什么。使徒彼得还对在场的有众犹太人说，他们不应该认为五旬节的恩赐只是为使徒会为那些120个等待了10天等候圣灵降临的人预备的。圣灵也不只是为了任何享有特权的人或者一个国家一代人预备的。在赐下圣灵的恩赐时，神没有做这样的局限。相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也就是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喜是赐给所有世人的。使徒彼得在这里用3类人也概括世人，他说给你们，就是那些现场听了彼得的讲道时觉得扎心的那些人。彼得还说你们的儿女，就是将来的人。第3类人就是一切在远方的人，这远方的人当然包括散住在罗马帝国不同地方的犹太人，以及全世界的外邦人，就是所有的人，你我都包括在里面。我们都可以得到罪的赦免，我们都可以得到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内住。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彼得在五旬节讲到的中心的信息。圣灵的降临，它显明一个伟大的属灵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神的救恩不只是给犹太人，而神的救恩是为所有神呼召来预备回应神的人，没有例外。每一个借着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呼召的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恩赐，罪的赦免和圣灵的恩赐。犹太人很骄傲地认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救恩是属于我们的。但是在五旬节彼得的讲道清清楚楚地告诉一个属灵事实，救恩从来不只是给犹太人的，救恩是上帝为世人预备的，神爱世人。这是约耶稣在约翰福音3:16的宣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五旬节真正的意义就是救恩不只是给犹太人，而是所有世人。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更能明白耶稣在马太福音28:18-20给门徒们的大使命。耶稣最后对门徒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去做什么？使万民做 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说，神的救恩是给天下人的，不只是给犹太人的，所以我们要去，门徒们要去，向万民传讲福音。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的3:26-21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女，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因着圣灵的降临，我们悔改，这是五旬节的最主要的，彼得讲到的最主要的核心内容，也是五旬节最重要的信息。因着圣灵的降临，我们悔改，我们受洗归向神，我们罪得赦免，圣灵充满和内住，万国万民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了。这是五旬节真正的意义。救恩从来不只是给犹太人，圣灵的降临证明救恩是给世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恩典，也是何等的福气。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将救恩赐给我们，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得蒙罪的赦免，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今天打开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次看到你的真理，看到你真理的亮光，看到你为世人所成就的。主啊，你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复活升天，将圣灵赐下，让我们能够明白救恩从来不只是给犹太人的，救恩从头到尾都是给万民的，给世人。因为你爱世人，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信心，用悔改，用洗礼来回应，来见证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有缘属于你。主啊，让五旬节永远成为我们教会的真实，让五旬节永远成为我们生命的现实。我们信靠你，仰望你，因你是我们的救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